法等性，本纪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我念，礼仗本来护主龙清法寂静无个光尊传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佛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智慧品的颂词。智慧品的颂词啊，可以说分到两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讲到诸道自主应该升起智慧之理，第二个生死宣说智慧度。那么其中第一个科判呢，诸道自主应该升起智慧之理呢，那么这个已经讲过了啊，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生死宣说智慧度。这个呢也分了两个方面了。首先先讲这个七抉择为时空，第二是道抉择为物，也就是说呢，这个从在七的方面讲的时候呢，观察一切万法都是这个现空大上运的观点，一切显现的法都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一切万法的基，一切这个修道之基呢，像这样的话必须首先要抉择到这个现空双运的观点。所以说在这个课本当中呢，主要是着重抉择一切这个见解方面呢，都是这个空性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道抉择为物，那么所修的道是什么呢？所修的道呢就是两种物啊，人物和法物，这两种这个就是所修是这个道的本体方面讲的。那么其中呢，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啊，吸取这位时空，吸取这位时空呢，这个方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真实，第二是这个变薄。那么真实呢，也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讲到它的这个所证的空啊，所证的二谛方面；第二个是这个所能证的普德加的四谛方面；第三个呢是这个如何证悟自理呢？这个三个科判呢啊，昨天呢上面讲的时候呢啊，也做过这个强调，这个方面对我们修道来讲呢，一个是所证的，一个是什么是能证，也就是说是能证的这个次第，能证的次第。也就是说我们要证悟怎么样的空性呢，必须要这个可以说对照这个能证普陀家的次第，肯定是有一种能够对照，或者你是修持小乘的这个有不精部，或者修持唯识宗的，或者修持这个中观宗的智学派和应成派的，不管怎么样呢，在能证的普陀家的次第当中呢，都是能够对应自己的。那么昨天我们强调的时候也讲到了，现在呢是大乘的这个行者，那么大乘的行者呢主要是修持这个大乘的空性，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这个人物和法物都需要修持的这个角度。为什么从这个方面讲呢？因为从大乘的这个修行者来讲，如果单单是这个不修持这个菩提心，单单是修持一个这个自我解脱的话，在大乘当中这个是一个歧途啊，这个歧途。所以说呢，如果你真正的发起自持自己的心而修持这个空性的话，最多呢得到一个罗汉果，而得到罗汉果之后，那么真正从这个次第和他的两个角度来讲，都是入了歧途的。因为说呢，昨天我们说的时候呢，这个作为大乘的行者来讲，主要是发菩提心，然后呢修持这个大乘的殊胜的空性。从这个方面讲，主要是对应这个大乘的这个瑜伽者，从这个角度进行宣讲的。然后呢，如果证悟呢，主要是通过辩论的方式显示实质之后，那么得到见解，得到见解之后呢，只观双运的方式修持呢就可以现证。那么这个方面是真实内容。那么真实内容讲完了，现在我们讲这个第二个课外内容，讲辩驳。辩驳呢，昨天我们讲过，还有以前呢也讲过，这方面的辩驳呢，主要是呢这个打破相续当中的实质，显现上面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是和平凡的辩驳、和有识中的辩驳、和唯识中的辩驳等等和其他宗派的辩驳，那实际意义上呢，都是和自己内心当中的种种的实质进行辩驳，因为自己在没有证悟空性、没有去除空性之前呢，自己内心当中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执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实质。内心当中只要有这样的实质，就没办法就是这个现证空性的，没办法修持空性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必须呢要这个从辩驳的方式，从辩驳的方式呢进行打破自己的内心的执着的。所以说呢，自己内心当中呢有这个平凡者一样的执着的也有，有时中像这样的执着的也有，还有呢唯识中这样的执着呢还是有的。因此说从这个三个角度呢进行一个宣讲的。这方面辩驳呢，从这个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分了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讲的是这个辩驳所说的空性，第二个问题是辩驳能说的大乘，第三个方面是这个笔者摄意。那么从这三个角度呢进行宣讲的。三个角度当中呢，首先讲这个第一个问题呢，辩驳所说的空性啊，就是这个这方面所权益方面呢，就是这个大乘所讲的空性。所以说呢，辩驳所说的空性，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辩驳机，第二是辩驳道，第三是辩驳果，也就是从从机到果三方面呢做这个辩驳的。首先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呢是辩驳这个机，辩驳机呢分了这个三个科判，第一个呢是辩驳平凡世间者，第二是辩驳有识中，第三呢辩驳唯识中。有这样的三个科判嘛。首先讲这个第一个科判，辩驳平凡世间者，也就是说和平凡世间者进行辩论。那么这个呢有一个颂词，色等限量尽，共称非自量，彼等成虚为，如垢未净等。那么这个方面就和平凡世间者的这个辩论。 那么平凡思检者的辩论可以说从哪个角度来讲呢？那么这个平凡思检者他们说呢，中观中说一切万法都是空性，这个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色身香味触等的一些万法呢，是这个限量所见的限量的境界。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个平凡思检者的这个理论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这个实用，或者说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应理。而中观中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就不应理。为什么讲呢？既然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话，我们应该不是限量所见的，应该不是限量所见。既然是限量所见，那么应该不是空性，应该是实有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辩论提的这个问题，这个方面呢代表了很多人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呢是认为一切万法不是空性的，都是以这个限量都是通过限量作为这个根据的，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但是呢我们说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得很清楚，那么一切万法呢就说是真正的这个眼识或者来自于这个意识，像这样一种这个凡夫人的这个限量境是不是真正的有效的呢？这方面呢就是这个不是真正有效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这个一般的凡夫世间人对怎么样眼根取色法或者眼识取色法等等这方面都是不清楚，怎么样的能够安立一个限量境的。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呢，限量所见这个方面没办法真实安立一切万法是实有的观点。那么在名言经当中有没有这个限量的这个问题呢？名言当中确实有确实有，尤其是在讲因缘的时候呢，在这个当中讲到了这个限量比量等等，通过限量比量来了解一些万法如此存在的道理。那么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所谓的限量只能够这个运用在这个观世俗的这个观现实量，观现实量在观察名言地的法的时候呢，观现实量是限量这个限量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论呢是有一些作用的，但是要抉择一些万法的实相，要观察一些万法的本体空性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像量限量呢是根本用不上。因为真正要了解一些万法的实相的话，也有一种限量，这个什么限量呢？这个就是一种瑜伽限量，一种瑜伽限量。也就是说瑜伽是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能够通过它这个限量见到诸法的法界能够见到诸法的实相。这个方面是瑜伽是通过止观双运摄取之后，如是的话对这个法界如如的本性的如是的了解，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限量，但是绝对不是根实的限量，那不是根实的限量。所以说呢，这个凡夫人也有限量，圣者也有限量，但是呢，凡夫人的限量只能够通达观现实量，而这个圣者的这个瑜伽限量能够通达这个万法的这个实相。从这方面呢进行了观察呢，因为说呢，我们对这个限量这个问题呢，分了世俗当中的一个限量，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瑜伽士他们自己的这个圣者的瑜伽限量，这两种呢必须要这个进行分别的。而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是在观察圣义地观察圣义地，因为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这个是圣义地所设的。前面我们在讲这个认证这个可以说认所证的空性的时候呢，所证的二地的时候，这方面讲得很清楚，显现方面是世俗，空性方面是圣义，而在中观中。在观察的时候呢，是着重通过理论观察一些万法空性，就是在观察圣义地。观察圣义地的时候呢，你说还能通过根实的限量，也就是说呢，这方面的话不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就这个不应理。观察的时候通过限量方式就是不应理的。所以说这方面这个对和平凡世间人观察的时候呢，平凡世间人呢往往就是不分别什么是名言，什么是圣义。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他说一些万法不是空性的，因为是限量的缘故。从观众辩论的时候呢，色等限量境共称非质量，色等限量的境界，色身相位处等等这些限量所见的境界呢，共称非质量也就是说共称非质量这个方面就是它的根据了。第一个呢是根据是共称，第二个第二个根据是非质量，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为什么叫做共称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色等法可以限量见到，这个是这个一般的世间上的人没有通过声音理论观察的前提下面的共同程序的而已，单单是一个大家都认为就是眼睛能够看到大家都认为都能够看到，这个方面就是共同程序。共同程序的话就是没有通过这个没有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声音理论观察共同程序，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不是真正的声音点。第二个方面呢，非质量呢，不是通过智慧衡量之后得到的结论，不是通过智慧衡量的结论。那么这个所谓的智慧呢，它有很多种的，一方面呢，就通过圣义理论观察也是一种智慧。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通过这个什么呢？佛陀也是一个大智人，佛陀也是大智者。那佛陀呢，他通过他自己的这个智慧呢，就说这个什么，就是观察完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观点，这个时候的结论，那么可以说是质量，可以说是质量。但是像这样一种色等限量境，是不是真正的质量呢？这个不是真正的质量。 质量啊，这个非质量，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可以了解的。那么既然这个第一个共存当中提到的啊，提到一个不是通过适应理论，不是通过空性理论观察，而第二个非质量当中也提到了个不是通过适应理论观察，这两个是不是有矛盾的？侧重点不相同啊，真的有变异。第一个共存呢，主要是通啊，主要是通过这个世俗的人们共同承许这个角度来讲的。非质量呢，也就是说没有通过适应理论观察这个角度的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两个方面在学者的时候都有他这个好像都用了这个没有通过适应理论观察根据，但实际上方面是不相同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共称这个非质量啊，共称非质量。那么这个和世界上的人辩驳的时候呢，如果就是我们遇到这样世界的人和他人辩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他分别啊，什么是个世俗，什么是圣意，圣意的世俗当中呢，可以说呢眼睛可以看到色法等等。那么但如果通过引用这个圣意里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没办法案例限量了。为什么没有办法案例这个一个限量呢？因为能够见的这个眼识啊，通过圣意里面观察的时候呢不存在。那么所见的色法呢，这个方面通过生理观察也是不存在。既然能见的眼识、所见的色法都不存在，那么怎么通过这个他的作业也不没办法存在的，他作业没办法存在。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因为限量见的缘故，诸法不空，这个方面在生理的面前是绝对没办法承认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地方我们讲的很清楚，主要就是说是在观察生理的空性的时候呢，我们是引用生理理论的。如果引用生理理论，能见所见都不成立，能见所见都不成立的话，那么如何这个见的这种作业也不可能成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中观中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理论的是尤其能够成立的。尤其能够成立。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你要观察的，彼等成虚伪，如垢未净等。彼等成虚伪，这个彼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彼等就是指像这样一种平凡世间者，平凡世间者他们呢就是成虚伪啊。为什么说成虚伪呢？因为他们没有见到一切万法的这个智慧的眼，没有见到一切万法智慧的眼。不要说是瑜伽限量这样出证亲自的出证法界，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亲证法界这样的一种智慧是绝对没有的，这个方面肯定说没有的。那么即使是说通过这个理论去观察万法的这个本体是空或者不空的这样的一种智慧，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呢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平凡世间者说他们所见到的这个从他们所见到所谓的这个现象啊，或者他们所得到这些结论呢，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都是这个虚伪的，都是非常虚伪的。成虚伪呢就是确确实实是非常虚伪的意思。如垢未净的，如垢未净的呢，这个方面就是通过比喻的方面来讲啊，通过比喻来讲，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一切平凡世间者，他们所见、他们能见所见，全部都是虚伪，全部都是不真实。我们说是这个，我们说是中观中说的啊，这个必须要承认，这个方面也不能说，因为呢，我们必须要通过理论观察，然后呢，通过比喻来证成。通过什么样比喻来证成呢？就是在第四阶当中讲的如垢未净等。如垢未净的这个垢是什么？这个垢就不清净的意思啊，不清净的意思。净等呢，净等的话就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清净等字呢所包括的这个常啊等等像这样的法。怎么样理解呢？我们下面开始做观察。因为这个在世间来讲，比如说女生呢是不清净的，女生呢是这个非常这个污垢性的一种这个东西。但是呢，就世间平凡的人呢，他们认为呢，就是女生很清净，或者自己的身体很清净，或者认为一切轮回很清净等等，有这样一种这个认识。这个方面就是如垢，如垢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一些万法它自己的本体来讲的时候呢，不管是人生也好，还是这个气世界也好，都是不清净的本体。这个方面是这个客观的。事实了。然后呢，未净等呢，就是一般平凡世间人他们没有办法去观察，没办法去观察像这样一些这个人呢气世间的本体。所以说未净啊，他们说呢与身是清净的，自己的身体是清净的，一切气世间是清净的等等，像这样的话进行观察，所以说是虚妄的。所以说他们的见解是颠倒的。这个方面是从如垢未净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等字是什么呢？等字呢就是说还有其他的法，就比如说我们说是四种颠倒，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呢就是四种颠倒，四种颠倒当中的这个净的已经做了抉择了，四种颠倒当中的这个净颠倒已经做了抉择了，还有剩下的这个常的这种颠倒、我的颠倒、这个乐的颠倒，这个方面一一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有没有我呢？我不存在，实际上是不是常有呢？实际上是无常的，实际上是不是快乐的呢？实际上一切轮回都是这个痛苦的。因此说从这个角度，从比喻来观察正常的时候呢，一切平凡的世间人确实是他自己的所见就是这个颠倒的。 这个从这个角度呢，和这个平凡世间者进行这个辩驳，彻底可以打破一般的没有入宗派者他们所认为的这样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一切万法不是空性的，一切万法应该是实有的，为什么呢？限量见故，这个方面的理论和他的立宗呢，他就可以彻底的做折破了。我们下面讲第二个课程。第二个科班内容就是变有时钟啊，变有时钟。那么有时钟呢，有的在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有时钟啊，或者说时有钟，有些地方讲是有时钟。实际上呢，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所谓的这个有时钟呢，就是承袭啊，承袭一切万法这个存在的啊，一切万法存在的宗派呢，称之为有时钟或者有时有钟。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有时钟呢，它可以分到这个广义的有时钟和狭义的有时钟。广义的有时钟呢，只要承袭时有的这个宗派啊，只要是承袭有时有的宗派的，都称之为有时钟。比如说呢，从这个有部经部来自于唯识中，这个呢都是称之为这个有时钟啊，因为他们都在程序圣义地当中有一个实有的法存在的。比如说呢，这个有部派来讲的，有部派经部派程序的时候呢，圣义地当中有一个微尘，圣义地当中有一个心识的刹那程序，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有承认的。然后从第二个角度来讲呢，从唯识中的角度来讲，唯识中呢可以说虽然他的宗派的安乐方式呢远远超胜有部和经部，但是他们在圣义地当中程序有一个不灭的实不灭的阿赖耶识依他起识程序，圣义当中有一个不空的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称之为有时钟。而这个智系派和应成派呢，智系派和应成派在圣义地当中没有什么承认的，没什么承认。虽然智系派有的时候成为应成派的所迫处，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智系派的观点在通过圣义理论观察的时候，它在这个能量力当中呢有如梦中的显现，但是在圣义当中，它说一切都是空性的，一切都是空性，在圣义当中没有什么承认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它不是有时钟啊。所谓的广义的有时钟呢，有不清不为时钟，像这样的话都是称之为有时钟。那么这么像这样的话是广义的有时钟，那么狭义的有时钟呢？狭义的有时钟呢，就是指有不清不，就是指有不清不。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分别的缘故呢，在对立方观察的时候，全知摩诃的摩切呢，他把这个辩论的对方分为三种。有时钟和唯识钟是分开的，为什么分开呢？就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讲，有时钟呢就是指小乘的有部经部。因为说像这样的话，科判的意思是这样的，科判的意思和这个宋词的意思呢，首先做个对照，应该如此了解。这个方面就是辩有时钟分二，第一呢是以校正辩驳，第二是以理论辩驳啊，也就是说校正和理论两个方面呢进行辩驳的。首先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啊，以校正辩驳。未到世间人，佛说无常法，真实非刹那，岂不为世俗？瑜伽量无过，待世未见真，否则观不净，将为世间见。这个像这样两个颂词呢，就是和这个有时钟当中，尤其是通过校正方面的辩驳。首先呢，就是说，首先是有时钟开始这个提问题啊，开始发亮。那么他提个什么问题呢？他说，佛说在经典当中讲到了一切蕴处界，像这样一切处界都是有的啊。佛说在经典当中讲有蕴有处有界，有蕴处界的缘故呢，经观中说一切蕴处界都是本性空，一切蕴处界都不存在。像这样的话就违背了佛经，他从这个角度讲的。那么中观宗在这个回答的时候呢，尤其是他们应用佛经呢和中观宗进行辩论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针对校正方面进行辩驳的。所以说这个科判来讲的话是以校正辩驳，针对这个校正的方式进行辩驳。我们说为什么从这个角度辩驳的，我们说难道说中观宗还敢破斥佛经吗？中观宗就说没有必要，也不敢破斥佛经。但是呢，就是在解释佛经的时候呢，分了义不了义，这个方面是可以抉择的。分了义不了义的抉择的方式在小乘当中几乎是见不到的啊，几乎见不到的。小乘当中都认为佛经就是了义，只要是佛经就是了义，没有什么了义不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区别。但是在大乘当中呢，他要区别了义和不了义的这个观点啊，在大乘当中，在唯识中以上就开始区别，这个教是了义的，这个教是不了义的。相对上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佛经当中的了义不了义，如果不这样抉择的话，那么小乘的教点和大乘的教点当中很多地方就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这个，就会出现很多自相矛盾的这个故事。但是呢，佛陀的语言绝对不可能有自相矛盾的过失，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了义不了义。那么分别了义不了义，是不是就是说唯识宗或者中观宗他们自己安排的一个，为了解释佛经他们自己安排一个了义不了义？绝对不是这个角度讲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佛经，佛陀在经典当中自己安立了了义不了义，比如说解深密经当中讲到了义不了义，比如说无尽慧经讲到了义不了义的。所以说他在很多地方呢都是讲到了这个了义不了义，而且在四一四不一当中呢，也就是也有当在四一当中也有一个一了义不一不了义的这样一种说法。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分别了义不了义，不是中观宗，不是唯识宗他们自己这个创造发明的，但是在佛经当中实际意义上早就已经佛陀自己提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在和这个有时中辩论的时候呢，将教证这个分析为这个是了义的教，这个是不了义的教，这个方面呢就是很容易解决这个很多很多问题。在我们这个自己来讲的时候呢，觉得了义不了义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怎么样觉得了义，怎么样觉得不了义的，有没有一个标准呢？绝对有标准的。那么就是了义不了义的教法呢，可以从三条来进行观察。像这样的话我们前面也是讲过的，第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义的这个不了义，也就是说不了义的教法，不了义教法呢，它有一个这个密义啊，它有个密义，这个是第一个根据。就是我们要觉得了义不了义的时候，第一个要必须要有密义，第二个方面呢是有这个所为的啊，也是有种目的吧，有种必要。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必须要有这个这个可以说是理论的妨害，尤其是这个圣义理论的妨害。像这样的话三条具足的时候就成了不了义经，三条当中不具足的话就成了不了义经就成了了义经。那么怎么样观察进行抉择呢？也就是说呢，第一条和第二条了义和不了义的经都具有的都具有。比如说第一个密义，佛陀讲这样的一种法有什么样的必要性有什么样的密义呢？佛陀讲这个是有什么密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了义经不了义经都有这样的。第二个有什么必要呢？都有啊，就是说佛陀讲这个，或者如果讲不了义的时候为了引导众生呢，或者讲了义的所谓的证悟啊，这个都是必要，都是必要。但是第三条就比较关键，第三条呢是有没有是圣义理论的妨害，有没有圣义理论的妨害，这个方面是特别关键的。然后真的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有时中当中所承许的这样一切圣义界当中有微尘呢，圣义界当中有这个有这样心识的刹那法的生灭等等，像这样的法呢，是不是有圣义理论的妨害？绝对有圣义理论的妨害啊，绝对有圣义理论的妨害。因为中观中在引用，比如说离一多因啊，比如说像这样离有无声音等等，像这样的一观察，通过圣义理论一观察的时候，他的宗派就经不起观察。他的宗派经不起观察，他的究竟的观点经不起观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做有圣义理论的妨碍，有圣义理论的妨害。所以说像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如果三个条件都圆满的时候，就称之为不了义。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观察这个小乘的这个小乘的教典，小乘的经典有没有这样一种三条，一个一个对应，全部都有。比如说第一个呢，第一个方面讲的是有密义啊，有密义。怎么样有密义呢？佛陀说蕴藉处存在啊，佛陀这个话有没有呢？佛陀这句话是有的。但是能不能直接理解呢？不能够直接理解。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理解呢？佛陀有密意在里面，佛陀有密意在里面。有什么密意，或者说有什么意趣呢？这个时候佛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蕴藉处存在，单单是说明念力当中蕴藉处存在，没有说圣义法界当中蕴藉处也存在。所以说呢，一句话出现的时候，佛陀在经典当中讲蕴藉处是存在的，佛陀真实的意思，佛陀他自己真实的意思，或者他的密意是什么呢？他的密意是说一切蕴藉处在明念力当中是存在的这个方面就叫做密意这个方面有密意。关于像这样密意方面的法的话，就是在很多经教当中讲，尤其是在比如说在这个弥勒菩萨的大乘专经的当中讲到了这个四种秘密，然后呢八种意趣，这个方面一学了之后呢再一观察的是比较清楚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时间关系的，你没办法做这个广大的抉择。然后大概就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呢，佛陀讲蕴藉处存在是讲明念力当中蕴藉处存在，没有讲一切时候都是存在的，这个方面就是有这个密意的。第二方面是有这个所为所谓的有所为就是有一种目的有一种必要性，有什么样的必要性？佛陀讲这样一种蕴藉处存在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呢？那么可以说佛陀的必要性就是针对那些不能够马上去除大空性的，没办法马上去除佛的境界的这样一类人。因为有些在这个修法的众生当中必定有上中下根性这个什么是这个上根，什么是中根下根，这样根性的是绝对客观存在的。那么就是佛陀呢具足一切的善巧方便，佛陀具足大慈大悲，佛陀具足智慧。所以呢佛陀考虑到了，如果直接给这些这个下根者直接跟他讲大空性的话，绝对没办法成许，绝对要对空性产生的诽谤。所以说呢佛陀考虑到这个问题呢，就讲到了这个一切万法蕴藉处是存在的，蕴藉处存在的，蕴藉处存在的。像这样的话讲到一讲这个蕴藉处存在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打破他们的这个很多疑虑，然后让他们接受佛陀给他们开示的这个修法，然后呢修了之后得了罗汉果，罗汉果得了之后呢，他的根性逐渐成熟之后，再给他们宣讲这样的一种空性。也就是说宣讲蕴藉处存在，这个是一个阶梯而已，有一个必要性，有一个必要性。第三个这个问题呢，就是有这个圣义理论的妨害，有圣义理论的妨害。也就是说你不管程序圣义当中有这个微尘，圣义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心识的差了，那么通过中观中圣义理论观察的时候，比如说运用离多因进行观察你的微尘，用离多因观察你的这个观察你的心识的时候呢，绝对不堪观察，绝对成空性，这个就叫做有圣义理论妨害。因为说如果三个条件圆满的时候呢，就绝对成了不了义经绝对成不了义经。 你是说呢对方引用这样一种这个对方引用这样一种校正呢和中观宗辩驳的时候呢，中观宗就引用这个了义不了义，分别了义不了义这样一种方法进行回答进行辨别。你说这地方讲得很清楚，未到世间人佛陀无常罚，那佛陀为了这个引到世间人，为了将他们引就是接引到这个佛门当中真正的大空性当中呢，佛陀宣讲了无常法，也就蕴界处存在，而且蕴界处是刹那生灭的无常法，佛陀经典当中是这样讲过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他有前面我们做了从三个角度呢去做了分析的，所以是为了引导世间人的缘故呢，佛陀才宣讲的这个无常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比较明显的三个，可以说是三个这个条件当中呢，就是这个有所为，什么有什么所为呢？佛陀是为了引导世间人而说无常法的，所以第二个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比较明显。实际上利益方面呢，可以说隐含的方式，深夜访谈方面隐含的方式讲，明显的方式呢就是第二条，第二条呢就是有什么必要性，就为到世间人佛陀无常法，这方面是比较明显的。真实非差了，这个真实是什么意思呢？中观中说真实非差了，这个真实就是说真实生义地当中的意思，一切万法的真实的实相的意思，真正的一切万法的实相非差了，并不是说是这个无常差了无常法，因为对方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生义地就是无常差了差了无常，这个法就是一个生义地的本性，这个就是真实义。中观中说呢，这个真实义呢不是差了，为什么真实义不是差了呢？因为有一个无常的法呢，就说明它还有显现法，还有显现法。我们在观察究竟本体的时候，在抉择万法的实相的时候呢，你说还有一个无常法的存在，那么有无常法的存在，我们说这个瓶子是无常的，这个是圣意地这个圣意地，这样观察的时候呢，我们真正对这个你的这个立论，你这个中性观察的时候，如果它是无常的话，那么谁是无常？瓶子是无常。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得到一个结论，怎么结论呢？圣意当中还有瓶子的显现，有瓶子的显现呢，有瓶子它的无常的这样一种刹那生灭的这样一种过程。但是真正观察的时候，我们说中观中在真正抉择圣意地的时候，不要说它的这个本体怎么样，就是它的显现方面彻底遮破的。在真正的圣意地当中呢，没有一个显现的法可以得到的，就是即使是智趣派他观察的时候，在圣意地当中啊，他的圣意地当中实际上也是没有一个显现法的，也是没有显现法。所以说中观中的意思来讲是吧，在圣意当中没有显现法，也不会有显现法的无常的这个无常的刹那等等，这个都没办法安立。为什么没办法安立无常？就是因为生意当中你这个显现法是无法成立的，无法成立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生意地不是刹那真实生意地呢不是刹那，所以说真实非刹那，真实非刹那的意思呢，从这个方面呢必须要了解的真实非刹那。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观察的破事，为什么一定你把对方抓得这么死，一定要把他破事的干干净净呢？因为并不是说中观中欺负别人，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究竟的实相没有一法可以安立的，没有一法可以安立。你存许有一个刹那法存在，不符合于实相。不符合于实相，不符合于空性的教义，所以说呢，我们是从这个依法不依人的这个角度，从依法不依人的角度进行观察的时候呢，绝对无法成立。所以说，你如果要成立一个所谓的刹那，你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无常法，是这个诸法的实相，这个方面呢，中观中说这个不符合于实相的缘故呢，引用理论破斥掉。比如说中观中说了真实的非刹那，那么真实是什么呢？真实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真实非刹那实际意义上呢好像就是破斥对方的观点，但是他有一个引出一个所权益，引出什么所权益？因为对方认为这个无常刹那是实相，我们说不是实相，不是实相，那么把他的这个所谓的实相破除掉之后呢，就是破除掉的这个无常，这个无常破除掉之后呢，无常呢，它的这个无常的基是什么呢？无常的基，比如说友情是无常的基一些友情是无常的，然后心识是无常的基，微尘是无常的基，瓶子是无常的基，等等等等。像这样，如果把这个无常的无常破掉之后，它的基没办法成立，无常的基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生意当中已离开一切显现法的这个空性见，这个就引发了。只不过是在观察的时候呢，智趣派和应成派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智趣派和应成派这个方面的话，他刚开始观察的时候带着一个什么问题，从哪个角度，从什么高度去观察的时候，这个稍微不一样。因为这个智趣派的话，他程序他相对的话，这个程序有一个空性程序有一个空性可以得到，所以说他通过圣意理论把有时中的观点打破之后呢，比如说呢像这样微尘打破之后，他就认为这个微尘不存在这个空性，无微尘的空性他得到了，然后就说这个微尘是空的微尘是空的，有情是空的，气世界是空的像这样空性，像这种见解，它在相续当中要引发出来有一个程序， 啊，这个方面是智慧派的观点。然后印证派的观点呢，破掉之后呢，虽然就是微尘，它也是运用生理的观察，观察之后破掉之后呢，有也没有嘛，无也没有，就是微尘也不存在了，微尘的没有也不存在。这方面这两个宗派的最大的差别之处就是这个角度的。所以说在生死一当中，绝对不可能承许一个刹那法可以安立的。这个方面就引发了一个空性界，比如说通过这一组辩论引发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引发一个空性的见解，在生死一当中绝对非刹那是什么呢？离开一切昔日的空性。一方面就是讲到这个问题，然后起步为世俗，起步为世俗呢，这个是对方的观点啊，对方的观点啊，他说呢，就是说这个对方认为呢，佛陀在经典当中讲见到无常是见到了这个真实啊，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讲见到了无常就是见到真实，但是呢，前面这个颂词前面有三句嘛，啊，未到世间的佛陀无常法真是非差了，在三句当中呢，你们中观中已经把这个无常法是真实义，无常法是生义地的这个观点也破掉了，你们说呢？无常法不是生义啊。真是非刹那啊，真是非刹那，所以说呢，这个无常法呢就不是这个真实意了。但是应该成一个什么过程呢？既然这个无常法不是这个真实意，那么也不应该是世俗啊，不应该是世俗。按照一般的常规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法如果不是真实意的，就应该是世俗啊，是吧？就应该是有这样的。如果这个法我们的一个观点，尤其是佛经当中的观点，如果它不是圣义地，它就应该是世俗；如果这个观点不是世俗地，就应该是圣义地。但是呢，按照中观中的观点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无常的这个法，刹那无常的这个法，应该成为既不是圣义，也不是世俗的观点，有十坏二谛的过失。他们认为有十坏二谛的过失，十坏圣义地已经讲到了，真实非刹那，所以说你不承认佛陀当佛经当中讲到的这个这个无常刹那法是圣义地，你不承认，所以这个方面排除。但是下面我们观察的时候，这个无常法也不应该是世俗，也不应该是世俗，所以说他讲岂不为世俗，岂不为世俗，难道不违背世俗吗？应该违背世俗，应该不是世俗所设。为什么应该不是世俗所设？他引用两个根据啊，引用两个根据的进行观察，一个是理证，一个是校正啊，一个是理证，一个校正。第一个可以说用理证观察的时候呢，什么是世俗呢？世间人见到的就是世俗，他认为就世间上人见到的就是世俗地。他说像这样的话，世间人所见的这个应该是世俗，那么像这样的话，世间人有没有办法见到无常呢？世间人没有办法见到无常啊，世间的人认为像这样的话，五千五和的瓶子都是实有的，比如说昨天的这个瓶子在我面前，今天的瓶子在我面前，他认为这个没变化，他认为这个是常有，他认为这个是实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世间上的人见他，首先这个地方有前提啊，他们怎么安理？为什么给我们中国人发一个过失，说我们违背世俗？这个方面必须要记住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来讲的时候呢，他就认为从理证方面有违背，他的理证方面违背，他的根据是什么？他认为真正的世俗应该是世间人的所见。世间人的所见应该是世俗，瑜伽师的所见应该是圣意，他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方面来判别的。他说是世间人见到什么？世间人见到五千五合的瓶子，这个方面是实有的。是实有的缘故呢，见不到无常，所以说他见不到无常。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一切万法是无常刹那生灭的法，这个方面就绝对不是世俗的。为什么不是世俗呢？世间人不见故，世间人见到是常有故。他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他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无常的教法不能够包含在世俗当中，不能够包，因为世间人不见到这个无常法。这个方面是从理论方面案例，他给中观众要发一个这个过失。第二个发一个过失，从校正方面发过失，校正方面发过失，发什么过失呢？他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到，见到了无常就是见到了真实，见到了无常就见到了真实，见到了真实那肯定不是世俗地了啊，肯定不是世俗地的。所以说呢，佛经当中教典当中讲到了，见到了无常是见到了真实，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无常法不是世俗，因为佛陀讲得很清楚，见到了无常是见到真实意，而佛陀没有讲见到了无常是见到了世俗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中观中也释会了这个，也释坏世俗地，就这两个根本的这个因素吧，这是两个根本的核心。这个这方面记住之后呢，所以他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了解了，他的问题了解了。那么针对他的问题，中国人当然就是不会承许的，不会承许的，因为他的问题不符合于这个究竟的实相，他没有真正破除到中观中的观点。所以说中观中说瑜伽量无垢，瑜伽量无垢，像这样的话就中观中通过这个瑜伽量决定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过失的，没有什么过失的，没有四坏二谛的过失，没有四坏二谛的过失。首先第一个呢，真实非刹那，我们说无常法不是真实意，不是真实意呢，所以说没有四坏这个没有四坏中观中的圣意。 第二个方面有没有失坏这个名言地的过失？不失坏名言地的过失。为什么不失坏名言地的过失呢？我们说佛陀说无常法就是名言地的实相，就是名言地的实相。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观察，虽然他自己不服，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进行观察，一个一个理论进行观察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理证，他说是世间人因为见不到无常的缘故呢，这个不算是这个名言地。我们说呢，世间人所见到的所谓的这个常有，是不是真实的名言地的？不是真实的名言地。世间人认为这个法是，比如说世间人认为这个瓶子是实有的，这个瓶子的实有是不是真实的名言地？绝对不是啊！相当的话，就是瓶子的实有绝对不是名言地，它只是它第六意识一个错觉，第六意识上面一个这个什么，相当于一个颠倒执着而已，它是一个颠倒的执着，所以说颠倒的执着不能够安立成名言。打个比喻来讲，一个人他在黄昏的时候见到了一个绳子上面，见到一个绳子，他认为是蛇的时候，这条蛇是不是真实的名言地？这条蛇不是真正的名言地。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这个绳子上面绝对不可能有一条蛇存在的。但是他见没见到？他见到了，那现实见到，但是他怎么样见到的？我们说他的眼根出问题了，他的意识呢，可能意识到他的一根，他眼根一方面出了问题，他的一根呢，可以说执着他是蛇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根已经被染污了，他的根已经被染污，得到了结论，不能作为真实的依据，不能作为真实的依据。这个方面我们大体去讲就是这样。世间上的人认为一切万法是实有的、不变的，五前五后都是一样的一个法，这个方面是不是我们这样程序的？不程序。真实观察的时候，世间呢，真的如果是用世间名言的理论观察的时候，不可能在外在存在一个这个实有的法。也就是说，众生见到这个实有，并不是说他眼根见到之后见到一个真实相，没有见到，他是从他一根已经染入了这个法啊，一根已经染入，他认为是实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我们程序什么？程序世间人没有见到真正的世俗，没有见到真正的世俗，他是见到一个颠倒的导世俗，他已经被这个已经所染污的缘故产生了常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第一个理证呢就不成立。第二个校正呢，他认为佛陀经典当中讲到了这个见无常就是见真实呢，中观中说这个不是圣义地，那么应该是什么？这个是名言地。那么名言地，难道一般的人见得到无常吗？我们说名言地也分两种啊，名言地分两种，一个是名言的现象，一个是名言的实相啊。这两个中观中讲的是一个名言的现象，名言的实相。那么瑜伽士他通过修法限量见到诸法生灭的时候，这个方面见到诸法生灭的时候，是见到了一切名言的实相，也就是名言的实相，名言的这个实相的角度已经见到了。名言的现象方面的话，就是平时说他自己正常的这个流转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客观方面讲的话，就是名言的现象，就一切万法的瓶子这个人呢，等显现这个角度的名言的现象。那么名言的现象了解一般人都了解，但是名言的实相呢，一般人就不了解。名言的实相呢，一般人认为这个平时显现是实有，但是这个瑜伽士他在觉知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名言的这个名言的现象正在显现的时候，他限量见到这个是无常，限量见到这个是无常刹那生灭的，这个是见到了名言当中的实相，而不是见到了真正的圣意的实相。名言当中的实相是见到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绝对是可以包括在四属地当中，所以说没有失坏四属地的过失。中观中从这个角度来讲，瑜伽量无垢啊，没有什么过失，没有失坏二地的过失。待世未见真，那么就是待世未见真呢，观待世间所见来讲，瑜伽是见到无常这个方面可以说见到了真实，所以说是待世未见真的意思。待世呢，待就是观待的意思，世呢就是世间，观待平凡世间，瑜伽是见到无常，可以说这个未呢就是可以说他见到了真实意，所以说呢也不违背佛经佛经当中讲见到了这个无常就见到了真实。实际意义上中观中解释的说，这个是见到了这个什么见到了这个世间的真实见到了这个名言的真实，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否则观不净将为世间见，否则观不净，如果你不用爱中观中这样方法进行程序，你认为见到了这个世间人见到了不分见到了这个显象，也不分见到是不是实相，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你一概笼统的说只要是见到了就是实相的话，这方有过失。有什么过失呢？观不净就是瑜伽士他的这个了解一切这个与生不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将违背世间的见解。这个方面主要这个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说，他认为就对方认为呢，只要是这个世间人的所见就是真实意，世间人的所见就是真实意，他就不分这个是现象吗？是实相，他不分别。那么前面中观中给他解释的时候，瑜伽量无垢，待世未见真，在解释这两句的时候，中观中说见是见到了，但是要分这个是见到的现象吗？还是见到的实相？你必须要这样分别。必须要这样分别，如果不分别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后面两句的过失。瑜伽是观察不净，然后呢世间人见到了清净， 这个方面如果你不按照中观中的理论观察，就会有相违的过失。为什么会相违过失呢？世间人见到女生不清净，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应该成了真实的，应该成了这个真实的啊。像这样你不分别像这样所见到这个方面的是这个真实，或者是不是见到的实际上这个角度来讲，你认为见到的这个方面就是清净的，而瑜伽是见到这个是不净的，见到女生是不净的，就是从这两个角度的一做分析、一做对比的时候呢，就很清楚可以了解到，必须在所见方面要分见没见的实相。世间人见到女生清净，这是一种所见，都是一种所见。但是他见没见的实相呢？没见的实相。我们可以称许瑜伽师在见女生的时候，他见不净，见不净就是一个实相。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不清净的修法啊，不净观的修法，这个方面是可以包括在世俗的修法当中的啊，包括了世俗的修法当中。这个方面在小乘的修法当中讲，小乘的修法当中讲的是什么是圣义地呢？微尘啊，刹那。这两个角度是事实地啊，是圣地。所以说呢，除了这个之外的，像那不净观的修法，应该是应该是明眼地所设的。明眼地所设的时候，中观宗就用这个就是用这个不净观的比喻来做这个正成中观宗的理论，就要正成中观宗的理论。所以说，中观宗说见到这个法的时候，有一个世俗的这个现象，也有一个世俗的实相。比如说呢，这个女这个人们见到女生的清净，这个方面只是见到一个世俗的这个世俗的一个现象而已。那么就是说，女生不净呢，这个方面是这个世俗的实相。这个方面就从你小乘的这个瑜伽室见的不净的方面，都有这样的一种安利的方法。如果你不这样安利，那么中这个瑜伽室见到女生不净的时候，应该违背世间戒。因为违背世间戒，这个时候真的你没办法安立成圣义地，因为你不承许这个是圣义地嘛。相当于你不承许这个不净观是圣义地所设的，也不能够安立成世俗地。为什么呢？因为世俗地就是说，从几个角度来讲，世间人怎么见到这个就是世俗地，但是世间人见到你是清净的。世间的见到就是清净的，所以从你这个观点分析的时候，你这个不净观就是到底是画在世俗地当中吗？还是画在圣地当中？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个问题，给我们分别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你的观点来讲，绝对没办法安利的。中观宗就用他的不净观做比喻来进行观察，所以说中观宗是方面观察的时候相当善巧。你说你必须要分一个这个世俗的现象和世俗的实相，必须要分，就是从你的不净观来分的时候，就是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分别。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无常苦空无我等等，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一种明眼的这个实相啊，这个常乐我净这方面是这个像这样颠倒见，从这个真正的世俗世间人的所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观不净的将为世间见，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这个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这个几个重要的这个问题不了解的时候，这个颂词呢不是特别好好理解，不是特别好解释的。所以说呢，完全通过摩诃仁波切的讲义康摩诃波切的讲义，然后等等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观察什么是这个现象，什么是实相，这方面虽然是所见，都有这样一种不同的分别，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了。好，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理证辩驳。以理证前面是从教方面辩驳，下面从理方面辩驳。首先是讲到了共幻佛分别如共实有佛，这个方面是第一组辩论啊，第一组辩论。也就是说，中观中说一切万法是如梦如幻的，如梦如幻。那么就是说有师兄认为一切万法不是如梦如幻的，如果一切万法是如梦如幻，就会有很多过失。他认为一切万法显而又自性啊，一切万法不是现而无自性的。中观中说一切万法现而无自性，如梦如幻。像这样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他们说呢，如梦如幻不对，不能成立。他们怎么样观察？首先提出问题，如果按照中观宗的观点来说，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如幻的话，那比如说供佛，那么就说刚才你的观点来讲，佛陀的色身也是这个世俗地所设，也是如梦如幻的。如果佛陀的色身也是如梦如幻的，供品如梦如幻，我也是如梦如幻，像这样怎么可能通过供幻佛而产生这个功德呢？怎么可能供养一个幻化的佛产生一个功德？他们的意思，幻化的佛呢，就是不存在的东西。他们说空性的话，就是不存在的叫做空性，有的话就叫做实有。而且从这个思想，这个从他这样的思想，这个可以说是引导下来的话，他就会顺理成章的认为，只要是幻化的佛，就绝对不可能供养一个幻化的佛，就不可能产生一个功德的。他认为不可能产生一个实有的功德，但这个又违背佛经。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供佛是有功德的，供佛有很大的功德，所以说他说呢，不应该是如梦如幻的。中观宗回答的时候呢，供幻佛生德，如供实有佛；供幻化的佛产生幻化的功德，犹如供养实有，你认为实有的佛产生。那个第二功德一样， 这方面从供佛生不生功德角度来讲没有什么差别。你们认为就是供幻佛不能产生功德，你们认为供养实有的佛可以产生功德。中观中说呢，只不过你小乘中你认为一个实有的佛，众生是实有的，供品是实有的，得到一个实有的功德。中观中说呢，这个佛是幻化的，众生是幻化的，供品是幻化，得到一个幻化的功德。实际上得不得功德这个角度来讲都是一样，只不过这个功德是不是实有这个角度有差别而已。那么接着我们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中观中程序供养幻化的佛可以产生幻化的功德。那么所谓幻化的功德是怎么样理解的，这方面必须要稍微讲一讲，否则呢有些很多人他就认为这个幻化的功德，幻化的功德有没有作用，幻化的功德是有作用的啊，幻化功德仍然有作用。也就是我们打个比喻来讲，现在我们坐在这个讲堂当中，在这个讲文的时候呢，这个也是幻化的，我们得到的功德也是幻化的。但是呢，可以说我们正在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认为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听的时候呢，是一种不实在的这个听闻呢？这个方面大家都不会认识的。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这个人我也是这个空性的，现而不自性，如梦幻一样。那么这个所讲的这个法也是这个梦幻一样，这些都是如梦如幻，我们正在处在如梦如幻的世界当中。但是呢，这一切的这个业果，这一切的苦乐都是不需要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受业果的时候呢，像这样也是受幻化的业果而已，受幻化的业果。但是这个幻化的业果正在受的时候呢，真正的苦的时候，你在真正的苦受在你的内心中还是受苦受，真正的乐受还在你内心当中还是受乐受，真正的这个证悟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安乐呢，按照中观中的理论上看的时候还是这个幻化的。但实际上呢，真正的这个证悟的功德，它虽然是幻化，但是幻化可以消除幻化，幻化的这个证悟可以消除幻化的轮回啊，幻化的这个证悟可以消除幻化的烦恼中所执上，这个方面都是虽然是幻化的，但是呢，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从这个角度都是有它的显现，都是有它的这个作用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准确的理解所谓的幻化的意思是怎么样。所谓的幻化，不要在幻化上面不要在幻化上面有一个什么误解，认为所谓的幻化就是根本不起作用的，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大乘经典当中讲到如梦如幻的众生修持如梦如幻的这个佛道，然后呢得到如梦如幻的道地功德然后得到这个最后呢就得到如梦如幻的佛果，得到如梦如幻的佛果之后呢，度化如梦如幻的众生，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呢，虽然一切都是如梦如幻，但是在这个显现上面呢都是有作用。虽然在如梦如幻，但是一个众生又一个众生呢，都被这个佛陀的从轮回当中救度出来，这一切都没有离开幻化，没离开幻化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角度必须要了解的。这个是第一组辩论嘛，在这个幻化上面到底有没有作用方面和小乘有时中呢从理论方面进行了这个辩驳的。如供实有佛，你们认为这个供佛是实有，得到实有功德。我们说供佛是幻化，得到一个幻化的功德，只不过是不是实有，是不是幻化这个角度做辩论，得不得功德方面都是一样的。这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方面我们讲完之后呢，它引出一个所嫌疑啊，引出个所嫌疑。也就是说呢，就是说中观中在修道的时候，都是通过如梦如幻的见解摄持的，那都是通过如梦如幻的见解摄持，这个方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离开了这个，就辩论就没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的。所以说呢，以理争辩驳，我们在辩驳的时候，必须要了解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讲了之后，对我们修法有什么样的必要性，有什么必要性。我们说共幻佛生德。就是说佛陀实际上也是一种幻化无自性，我自己也是幻化无自性的，供养的供品也是幻化无自性，得到功德也是幻化无自性。如果你真正的了解这个，准确的抓住这个生死的所权意义的时候，我们在修行正法的时候不会有实执。虽然修正法，虽然修善法，但是不会认为这个是实有的，不会认为。如果你能够了解如梦如幻的话，不会产生障碍的，魔障就是这个邪魔没办法跟你做障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所权的意义就是这个。真正从空性的角度，怎么样引导我们去修法，就是像这样的话，如梦如幻方面去行持，这个方面如梦如幻方面去行持，也可以达到这个三能体空的这个效果。三能体空的效果，三能体空就是说，像在能供所供和供养的供品等等，这三个角度都是如梦如幻的，就从这个颂词就可以了解，就是这一句当中辩驳之后就可以了解。实际上，中观中既谈不到所权益，它直接引发就是说这个供幻所可以产生幻化的功德，这个方面讲的时候都是如梦如幻的，佛也是幻化的，你的佛引发出来的功德你不要实质，为什么它也是幻化的功德？这个方面，毗提菩萨是他自己的引发的意义的，从空性的角度来讲，那么从明言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法。另外一个方面的执着，打破哪个执着呢？一般有些人认为空性的，既然是空性就不可能产生功德，这个既然不是说共幻佛生德， 共患苦可以产生功德，这个方面从显现的角度来讲是有功德的，有显现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打破另外一个执着。从这个方面观察与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宋子实际上在讲修法的时候讲很多很多这个书生的窍诀在里面，很多窍诀，只不过看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看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这个运用它。如果真正把这个宋子真正的精通了，对于修法啊，敢保证是绝对有很大的帮助的。这方面是一组编的。然后呢，有情若如幻，是以云和生。有情若如幻，是以云和生呢，这个方面是从第二组的辩论的。那第二组的辩论，他们就是说，这个有时中他这个在观察的时候，他说有情不应该是幻化的，应该有情不应该是幻化的。如果有情是幻化的话，死的时候呢不应该生，不应该再投生的。他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首先分析他的问题，他就是从那个幻化、幻术和有情做比较，有情和这个幻术做比较。幻术呢，他说是中观众也知道，这个幻化术就是说幻师在这个对这个木块和石块念咒做加持之后呢，那么这个木块石块当中显现这个幻化的人、幻化的牛马，像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这个幻化的。这方面就是幻化的，这个是幻术，你很清楚，我们说知道是这个是幻术。然后呢，他就说呢，这个而人就不一样了，众生不一样。众生为什么不一样呢？幻术它的这个幻化之后呢，几分钟之后或者很短时间之后呢，它一消灭，只要是它停止念咒，这个比如说这个幻化的人，他就不可能再投生了，他没有再投生的这个没有再投生的这个机会出现了。这个幻化的牛马也是没有再投生的结果。这个方面就是幻术一个特色，你说也是承认的。然后他说人不一样，人不一样。你们说人是幻化的，我们说人不是幻化的，我们说人是死有的。为什么呢？这个人死了之后他还会投生。投生死了之后还会继续投生，幻术没有这样的特色，而人有这样的特色。他就说明这个什么问题呢？幻术没有这样的特色，而人有这样的特色的缘故，幻术是不实有，人是实有，人是实有的，友情是实有的。他从这个角度想要证成有些这个角度想证成。所以说他说友情，刚才你们观点一切友情也是如梦如幻的。他说既然一切友情是如梦如幻的，死了之后是不应该再投生的，不应该再有投生的过程，不应该再有投生的现象。他从这个角度提一个问题。中观中下面开始这个回答，众缘聚合矣，虽幻亦当生。众缘聚合矣，虽幻亦当生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缘聚合之后呢，虽然是幻化的，但也是可以投生的，也是可以投生。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幻化就幻化幻术师所幻变的这个人和相马，他没有投生，他是因为没有办法聚集因缘，没办法聚集什么因缘呢？没办法聚集他投生的因缘。比如说他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幻化的这个幻化的相马，幻化的人，他只是有一种能够显现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功能。幻术是只有这样一种功能，只能够聚集这样的因缘。实际意义上就是说是什么呢？这个幻化师，这个幻化师的这个相马是不是幻化的呢？是幻化的。是幻化的。而这样一种友情是不是幻化的？是幻化的，也是幻化的。那么既然幻化呢，为什么有投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功用呢？我们说有没有投生的功用，看他这个所聚集的因缘是否这个圆满，是否这个完备。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从一个方面观察，所以说呢，这个友情的众生呢，他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有种幻化样。比如说我们引用弥多因对这个友情对人我做观察的时候，真正观察下去的时候呢，这个人我就是不存在，就是这个当体其空的。用比喻来讲的时候，就是犹如梦幻一样的。虽然是梦幻，但是有没有投生呢？因缘聚集的前提下可以投生，就是聚集的因缘可以投生。聚集什么因缘呢？聚集的业祸聚集的像这种心识等等。这样的因缘是这个像这样的业护和这个心识，这个是幻化的相马所不具有的，不居住这本因缘，不居住这个因缘的缘故，他没办法投生。而友情具有这样因缘，他可以投生。这方面就是说什么意思？说明什么问题呢？虽然是友情是幻化的，但是可以，如果因缘聚集的时候，可以显现投生的这种现象。可以显现这个投生的现象。这个方面不是这个什么，不是通过这个能够投生就是实有，不能够投生就是不实有。中观众说这个不承认的，这个不承认。这个方面都是幻化这个角度的，都是相同的。能不能投生呢？要看他自己有没有投生的因缘。有情呢有业祸，有情有业祸之后呢，他自己可以投生。这个方面他具有了业祸的因缘。具有业祸因缘，我们再从业祸方面观察的时候，业和祸也是无自性的，心识也是无自性，所以说真正观察的时候全部都是无自性。但是因缘聚之后，它就可以显现投生的功能。这个方面和是不是空性，是不是幻化，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就是说小乘中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投生的就能够是实有，不能够投生的就不实有。中观中不一定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虽然幻化，但是因缘聚之后还是可以投生。因为从这个角度也破除他这个自己的观点的。从他自己的观点进行破斥了。然后下面所讲的话就是众缘聚合以众缘聚合虽幻亦当生，这个讲过了。 云何因久住，有情成事由。啊，这方面又是另外一组辩论，因为这一组辩论以理论辩驳这一大段呢，很多地方呢都是讲这个什么，都是在讲这个在中观中的幻化方面进行辩论的啊，有时中和中观中都是幻化方面比喻的，就是有时中换了很多侧面。换到很多侧面和中观中辩论，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个侧面呢，共幻佛身德，他就是说，如果是幻化的话，就不应该产生共佛的功德。这个方面是从共佛有没有功德角度和中观中辩论的，这个是一个侧面辩论的。那么第二个侧面的话，就是如果是有心如幻的话，不应该投身，他就是放在不应该投身这个角度，这个侧面和中观中辩论的。然后呢，这个下面这个侧面呢，第三层辩论呢，啊，通过是不是久住，啊，是不是能够久住而安立，是不是实有。啊，是不是久住？安立是不是实有？那怎么样呢？云何因久住，有情生实有？也是有他一个有一个他一个提问，有一个他提问，有一个他是什么样的提问呢？他认为呢，幻化的这个象马和这个人不一样啊，和人不一样。为什么呢？幻化的象马，幻化的人呢？他幻术师将他幻化出来之后，几分钟之内，或者一个小时，或者一天当中，他这个人就会消失。幻化的象马，幻化的人就会消失。而有情不是这样的，有情是无始以来就啊，就辗转流传到现在的。所以说从他的时间的角度来讲，幻化的象马时间很短，真正的友情时间很长。所以说呢，就是时间很长的这个是实有的，时间很短的这个是无实有的。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想把这个什么幻化幻术和友情分开，他想把这个分开之后有什么必要呢？分开之后他就认为这个友情就实有的，友情就实有。他从这个方面想要证成。但中观中说，从另外角度，云何因久住友情成实有呢？为什么单单通过一个久住不久住而友情变成实有？这个方面也是不能够成立的，不能够成立。友情虽然是无时辗转流传到现在，但是不能够通过他是否久住而成立，他是否实有，这方面不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不是从这个角度观察。比如说，我打个比喻来讲，中观中打个比喻来讲呢，就是说，也就是从时间的角度，从时间的角度给他打个比喻，从哪个方面打比喻呢？就是从幻术师所幻变的这个象马这个角度来讲，有些时候呢，幻术师所幻变的象马就是一两分钟马上就消失了。有些时候呢，幻术师或幻变的象马呢，要可以待一天的时间，或者乃至于更长的时间。那么，如果按照你的理论来说，单单是通过时间是否长，哪个时间长，哪个就是实有的。我们说，是不是幻术师变出来这个时间留存的时间，他这个这匹马，他一天之后才消失的。这匹马它这个一分钟之后就消失了。如果按照你的角度来讲，时间长就成了实有，那么这个一天的这个换马应该成实有。就从这个角度来给你分别就可以，或者从有些地方讲，有些众生啊，有些众生的话生下来之后，有些众生生下来之后呢，马上就死掉了。有些幻化的象马，它可以留这个几年，或者说一两天。如果从按照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幻化的这个象马应该成实有，而像这样有情的应该生下来马上死掉，这个人应该成了无实有。从这方面也可以做这个分析嘛。那么后面这种呢，后面这种比喻的话，就可以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证成的，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也许呢就是不是很。但是从这个什么第一种比喻，就是幻化幻术他自己幻化的象马，从时间长短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可能能够证成这个观点，不是通过时间是否长久安立还是否实有的。所以说中观中从这个角度，云何因久住有情成实有呢？从这个角度进行给他进行这个辩驳，所以这方面也是没办法这个承认的吧。那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